欢迎收听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林兰。
我是陈旭。今天这一期我们从两个时间点出发，回到87年前纽约那场世博会，人们是怎么想象今天的汽车。再往前，回到更早的时代，一位吟游诗人如何在英雄故事的尽头开口。
对，我们还想去看看，当医患之间不再是彼此较劲的两方，当精神分裂症这个名字本身开始被重新审视，当 AI 悄悄替学生写完作业，又会发生什么？
还有筷子和吧台之间一把把钥匙串起的30年搬家记忆，以及几期很不一样的对谈。坐好，我们开始。
我来接着赶路吧。这期坐小孩这桌聊糖水啊糖水，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将近50多分钟。主播田中是个00后餐饮记者，说他去年一年在外头吃了666顿饭。另一位主播江江岩是安徽人，小时候根本不知道糖水是什么。两个人就这样聊出了南北方完全不同的记忆线。
他这个切入点很真实。田中讲他第一次真正接触糖水，是初中语文老师自制的四川红糖冰粉，后来是北京三元梅园的杏仁豆腐，一碗大概10几块。而早年他了解南方糖水，靠的是杂志、游记和电视纪录片。等于说对北方人来讲，饭后吃碗糖水天生就是个外来品。
而且价格差异特别直观，2014到16那两年，北京一碗糖水能卖到20-30块，广东那边5-6块甚至3-4块就有了。到了香港，他第一次吃到双皮奶、姜撞奶、海带绿豆沙，这些算是把记忆补全了。
江江岩那边呢，小时候的糖水其实是公园刨冰推车卖的刨冰，浇上醪糟，撒应季水果和瓜子仁，所以他把南北差异、各地做糖水的思路都聊得很细。比如广式讲究汤糊羹奶四类，比如龟苓膏这类食补，潮汕是先熬甜汤底再组装食材，福建有四果汤从泉州发家，广西梧州主打龟苓膏，木薯糖水和冰豆花近半年突然大火，海口的清补凉早就弥漫全国了。
节目里还点到一个有明确来路的单品，杨枝甘露，说是立苑在新加坡发明的，时间有两种说法，1984或者1987。起因其实是捞鱼生剩下的西柚被重新利用，加进芒果、西米露和奶油，后来由行政总厨谷志辉推广开。这个具体到发明人和时间线的点心，在糖水里挺少见。
行业那部分也很有意思。疫情时候许留山申请破产，满记先预先收缩门店，自助糖水店也快速退场。可这两年糖水赛道又重新翻红，资本和加盟商都涌进来了。节目说现在是寒冬，但没展开讲。田中的判断是，早期这些港台品牌靠商场里的盒子业态填补空缺，没有竞争对手，所以掌握定价权。与其说糖水品类败退了，不如说他们没跟上中国市场的变化。
对了，节目结尾还推荐了北京3家地方糖水店，分别走广西派、福建派和台式路数。最后那个刨冰到底算不算糖水的争论，两个人路前讨论了30分钟，结论是算两个品类，但有交集。想吃糖水入门的人，这一期能认清整个谱系。接下来聊美国无人驾驶这20年，故事得从1939年纽约世博会讲起。通用汽车那个未来世界展馆，想象1960年高速公路上汽车自己跑，参观者还能领到一枚写着我见过未来的徽章。87年后，旧金山、洛杉矶这些地方真的能叫到没有司机的车，武汉的萝卜快跑起步价也比不少出租车便宜，但是无人车仍然只在10几个城市有限的地段跑，市面上的智能驾驶还要你手不离方向盘。
所以说车自己会开这件事，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节目把故事起点放在2001年，那年美国国会要求到2015年美军1/3的地面作战车辆要无人化。DARPA 用比赛来推，2004年首届挑战赛，10几辆车在沙漠开跑，限时10小时，不许载人，不许远程遥控，结果一台都没完赛。
对，而且当时的参赛方案很有意思，卡内基梅隆那辆改装悍马跑了全路程的5%就卡在路肩，轮子空转到冒烟。23岁的莱万多斯基造了辆2轮无人摩托，结果自平衡系统没开，直接倒在起跑线。 第二年奖金涨到200万美元。斯坦福的特龙团队靠机器学习路线夺冠，他自己都承认纯粹是运气。而这届比赛的参与者里，后来几乎所有自动驾驶公司的创始人都能追溯到这里。
谷歌是2009年秘密启动的司机计划，特龙是第一任负责人，莱万多斯基是最核心的硬件工程师。谷歌自己造了辆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小车，时速上限40公里。最关键的一次判断是13年内部测试，发现人类没法长期当机器的备份，于是砍掉需要人盯着的终极路线，直奔完全无人驾驶。
这里就牵扯出特斯拉和 Waymo 路线之争，你平时买到的智能驾驶出事了还是你自己担责，那是 L2， L4 是限定区域里机器全权负责，出了事由系统担。 Waymo、 Uber、 Cruise 都走这条路。而莱万多斯基后来离开谷歌，带走约14000份文件，7个月后把新公司卖给了 Uber。 谷歌起诉，双方以2亿4500万美元和解，没认错，没真相。莱万多斯基自己赔了1亿7900万美元，破产，还背了一项商业秘密重罪。后来白宫赦免，抹掉了他18个月刑期。
再往后就是事故和退潮。2018年， Uber 的测试车在亚利桑那撞死一位推着自行车过马路的行人，他是自动驾驶在公共道路上撞死的第一个人。撞击前几秒钟，系统反复看见他，又忘记他，3次叫停测试的机会都被管理层忽略。 Cruise 更典型，拿到旧金山的付费运营牌照后77天，因为拖行事故被停牌，24年被母公司关停，累计亏损超过100亿美元。节目用了句话概括，这个行业烧了1000亿美元，哪里都没去成。
留在场上的是 Waymo 和特斯拉。 Waymo 先在一个郊区深耕，经历了被手枪、石头袭击，还被一个20美元的交通锥弄瘫痪过。司机虽然离开了驾驶座，但人没消失，远方运营中心仍有人回答机器的问题。特斯拉则先把还没完成的未来卖给几百万车主。节目最后那句总结我很喜欢，人们没有看错未来，只是看错了抵达他所需要的距离。最后那5%里装的是意外、判断、责任和整个真实世界。再来一条轻松点的，关于音乐人王嘉一。这期讲的是他如何在《康熙来了》的蔡康永、小 S 和音乐人庄妮之间当牵线人。事情源头是他沉迷陈冠希一张专辑，全网只在庄妮的播客里看到有人推荐，他把那档音乐节目至少听了2遍，然后推荐给蔡康永。康永很感动，转发给了小 S，
结果小 S 的短信被当场念出来，内容大意是：庄妮和麋鹿你们好，我是小 S， 听了你们的节目内心真的很激动，在极度悲伤和心痛的时候，你们的谈话让我欣慰，谢谢你们像朋友一样了解西元和我，希望有一天能好好聊聊天。主播说消息半夜才到，庄妮已经睡着了。那天正好是大 S 雕塑揭幕的日子，小 S 极度悲伤，还是抽空发来了这段感谢。
王嘉一还讲了入行经历，他一开始以歌手身份打歌，同台有李荣浩、田馥甄、蔡徐坤这些，导演组就邀他补上《青春有你》100人里的最后一个名额。他一开始因为不会跳舞想拒绝，经纪人劝他当免费舞蹈课，老板定的目标是一轮游，录制从中午一直拖到他凌晨4点上场。后来他演了部古装剧，和肖战、李沁这些合作，在象山每天跑步。他自认演技差，之后没再演戏，倒是肖战向剧方推荐过他，说可以找他写 OST 或做音乐。
节目里还有个挺暖的细节，他在北京小区办康熙交换礼物派对，礼物每人限100块以内，蔡康永秘密到场主持了一整晚，送大家签名新书，跟所有人合影，自己却没收礼物。结尾还提到他为电影《痴痴的爱》唱主题曲，吴青峰作词，原曲是 Moon River。 喜欢这段娱乐圈幕后的人应该会觉得很有味道。
最后聊一期春游，叫一屋一往事，一药一归期，8月初发的，原时长90来分钟，节目用钥匙做主线，串起主播和嘉宾大概30年的居住记忆。开场是老张搬家换房，给他装修的师傅说5年里给他装了6套房，而且每次都要大动硬装。他自己也承认热衷装修和搬家，明年还要装工作室。 换房的理由也有点特别，现在从家到工作室步行2分钟，没机会开车，他想要大概半小时车程那种通勤感。
记忆片段全是那个年代很有意思的细节。新疆部队大院是公家住房，砖楼的墙群刷了1米高的绿漆，厨房厕所设在走廊，后来被朋友解释成苏联传来的设计理念，说白了就是俗称的筒子楼。大院食堂、电影院、训练场都有，业态很完整。有个玩伴捉迷藏时，明明看见他也不举报，后来才知道是按家长官阶决定先抓谁的。
沈阳银行家属院那段讲分房制度很扎实，早期在单位上班就能住，离开就收回，按营级团级严格对照面积和楼层，后来才出现低价购买、集资建房。还有一个女生宿舍黑历史，说马索楼名字源于日军占领时索马的地方，一次玩闹扔石头砸中女孩头顶，血像小喷泉一样喷出来，缝了针，她父亲还开玩笑说要订娃娃亲。另一段是幼时醒来发现父母不在，拿小刀出门，看见全院父母在灯球下跳交谊舞，她说那是唯一一次见父母跳那种舞。
住校那段也很有共鸣，有人幼儿园就住校，全员只有2个孩子常住，父亲靠帮幼儿园装修大门换到入学名额，他和一个女孩头对头睡草席垫子上，夜里玩把草弄成不同形状的游戏。另一人从5年级一直住到大学，长期过集体生活。节目后面还预告了些重口味故事，有个饭点甚厅的厕所故事，加上40万一晚的酒店，伪房必做噩梦之类的。但收尾那句很清醒，房子从来不只是4面墙，30年后还在搬家装修，找归属感，找的其实是门里装过的人。
韩杰医生事件之后，节目把医患关系重新定位成一起对抗疾病而不是对手，这个定位背后其实承认了2件事，医学本身有盲区，真实就诊里也确实存在沟通不到位，没把后果交代清楚的情况，所以核心问题落在一个很现实的地方，第一次首诊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时，怎么让患者不被漏掉。
医生们反复强调一点，最让患者害怕的其实不是没看准，而是没人管。所以他们说，如果让你回去观察，就必须交代清楚观察多久，什么情况必须回来。有位消化科医生举了例子，怀疑是胰腺炎的话，48小时内应该密切观察。对风险比较高或者不放心的患者，他甚至会留下微信，一直陪到你这次诊疗结束为止。
这点很重要，因为影像报告写着未见明显异常，不等于发了一张免死金牌。疾病是动态变化的，影像学本身也不是诊断的金标准，很多病最终要靠病理才能确诊。节目里用好几个案例说明，重症常常披着小毛病的外衣。比如有位医生用自家丈母娘的案例说，老年患者的心危机容易被基础病掩盖，窦性停搏表现为头晕，缓慢心律失常又伴随脑供血不足，症状叠在一起很难分清。
还有个更典型的，一位奶奶原本就有腰椎劳损和手术史，颈痛手臂麻木，先被当成缺维生素神经病变，甚至颈椎腰椎问题，差点就准备手术了，最后查出来是心血管堵塞了95%。急诊里也有反转，患者一句我爸也是因为这个病没的，让医生警觉起来，这才避免了主动脉夹层的漏诊。节目还提到，离开诊室前要学会主动追问，首诊后可以找别的医生复核，但正确做法是客观陈述病史，别诱导下一位医生的判断。
而医院暂时查不出病的时候，恰恰要警惕最坏的情况，别被线上线下那些自称能治病的骗子钻了空子。说到底，这套排雷战的核心思路就是患者和医生都把彼此当作排查漏诊的队友而不是对手。
这期节目围绕精神分裂症这个话题展开，从一本叫《倾听疯狂的声音》的书聊起，请来了这本书的译者，一位公立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还有公益组织新生 MIND 的秘书长。聊的第一个问题是病名本身，精神分裂症这个译名对应的英文原意是分裂的心灵，最早是19世纪20-30年代由日本学者命名的，后来日本在2000年左右改成了统合失调症， 香港和台湾地区也相继更名。大陆虽然有老教授一直想推动改，但因为牵扯到残疾症这些现实问题，所以至今没有进展。
关于这个病，节目给了几组数据。中国精神分裂症的终身患病率大约6%，患者总数估计在240万到800万之间。还有研究预测到2030年可能达到900万，而病房里大概6到7成是分裂症患者。针对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精神障碍患者犯法不受惩罚，嘉宾专门澄清，患者肇事要先经司法鉴定，确认行为是不是受精神症状影响。即便确认了，监护人会受重罚，患者本人则会被送进公安司法系统的安康医院，那里没有服刑期，几乎没有真正的照护，本质上是一种监禁，现实代价往往比普通人更重。
大众对这类患者的想象也很两极分化，一边是浪漫化，比如《美丽心灵》里的约翰纳什还有梵高，另一边是妖魔化，把患者等同于免于刑罚的犯罪者。这两边其实都忽略了大多数患者的真实处境。节目引用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说明，很多暴力事件发生前有很长的过程，社区缺少足够的康复服务，如果提前介入，事情本来是可以预防的。
书里有5、6个亲历者的采访故事，作者本人是精神科护士出身，其中一位康复者领到了残疾证，在社区咖啡馆做咖啡师，还开着自己的播客。另一位中年男性继续做技术岗位，同时照顾同样患分裂症的妹妹。节目还提到，心理治疗和谈话的资源现在大多倾向了焦虑和抑郁患者，反而分裂症患者得到的关注最少。强制医疗会给住院患者留下创伤，恐惧被看作分裂症的核心情感。所以这期最后的落点是，社区精神康复的不足和亲历者参与的缺失，正是当前精神卫生服务最需要补上的两块。这期聊的是对导演诺兰的一段采访，主持人从一个带着文明史味道的问题切入，荷马是希腊文明上升时代的吟游诗人，那诺兰是不是站在文明黄昏的时刻来讲述英雄故事呢？诺兰回应说，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到11世纪，荷马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两者相隔约400年，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反而认为自己是在追赶一个更先进的过去，比如那些只有巨人才能建造的独眼巨人墙遗址。他还特意讲到，自己拍完关于文明毁灭的奥本海默之后，把那种感受带进了新作。
接着聊到赎罪，诺兰承认赎罪这个概念在希腊文化、希腊语和荷马的奥德赛里都不存在，只存在于他自己的版本里，但他否认刻意把奥德赛基督教化，而是说自己深挖了希腊人的待客之道，也就是他片子里说的宙斯法则。我以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你，因为对方可能是伪装的神。诺兰认为文明就依赖这条法则，甚至由他定义。求婚者在宫殿里破坏宙斯法则，正是灾难的根源。他同时说，现代世界对相互尊重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
谈到狂妄这个词，诺兰提到修昔底德把雅典民主的衰落归因于此，而他的电影聚焦的是一个人的骄傲。关于悔过，他说了一段很尖锐的话，如果悔过只关乎内心，就不会改变已经造成的破坏，安放的法则可能永远被打破了，灾难反正会来，那悔过又有什么区别？最后主持人问到，奥德赛里的诸神到底是真的存在，是想象投射，还是维持秩序的谎言？诺兰的回答是，诸神对故事中的人而言就是现实，他们存在于人的内心，又被投射到自然和世界之中。
这期聊一个餐饮行业的新词，板前中餐，板前川菜。板前本来是日料的说法，厨师在吧台后面操作，客人坐在吧台前面，既能看操作过程，也能随时交流。过去中餐少见板前，因为油烟大，空间大，后厨和用餐区得分得很清楚。主播陈宇慧说，他一开始对板前川菜这个标签很警惕，觉得像 bistro 风潮一样又来割韭菜，但实际吃过北京的德芙莱炒菜店之后，觉得出品超出预期。
这家店是两个人经营的，一个负责做老板兼服务员，一个做研发兼厨房监工。 他们坚持一个迷你店逻辑，不管店多大，都要拿一半面积做厨房，所以40多平的小店配了20平的厨房，而板前吧台是安排客座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北京现在有高端板前热炒，但平价大众口味的不多。这两位把板前川菜看作大城市里苍蝇馆子的替身，只是北京的管理和审查逼着他们做得更干净卫生。
油烟是板前川菜最大的问题，基本靠设备解决，小体量必须用一体机，靠增大风量来压油烟，还要选同风量低噪音的风机，空调至少5匹。开在胡同里，为了应对老居民投诉，他们加了10组活性炭和 UE 灯管，还加长了烟管。北京的食材和川菜适配度也不高，除了花椒辣椒，其余都用本地食材。比如回锅肉，理想是用2刀肉，但供货商保证不了肥瘦，只能妥协用金5花肉。店主几乎隔3天就要叮嘱一遍，肉不能再瘦了。
菜单也被厨房面积约束着，原来30多道炒菜精简到17道，靠食材和味型排列组合复用，比如卤猪耳朵和双椒炒猪耳。双椒肥肠、双椒鸡丁就是同一套原料，备菜方便了，但顾客常常分不清，店里每天要解释大约5次区别。鱼香肉丝想上却上不了，因为料头没法复用，人手切不了肉丝，而人手不足又是因为小店流水撑不起更高的工资，厨师找了约1个月，一度2个月无休，所以这家店坚持只做经典老派的川渝家常菜，不做融合创新。理由是回锅肉里豆瓣炒到什么温度，何时下肉，何时下蒜苗，这种微妙平衡反而更有吸引力。
这家只有33平方米的小店，单日流水做到了1.3万元，开业2个月，已经有老客人一周来2-3次，固定座位，固定菜。主播最后把油烟控制看作判断其他板前中餐是否合格的一个标准，这道由设备、食材和人力共同构成的难题，处理的好不好，往往直接决定了板前这个形式在中餐里能不能成立。
周易素是昆山杜克大学的教授、社会学家，他既是研究者，也是高校的管理者。他观察到校园里流行一种认知外包，作业直接扔给 AI， 生成漂亮的文字就交差。学生大概分成3类：有些是快速接受者，有些清醒但有意不用 AI， 还有些只想拿成绩和文凭。他特别想强调，学习需要摩擦，挣扎和痛苦本身是有意义的，而学生真正的困惑其实是不用 AI 是不是就错过了什么。他也承认现在缺少透明可比的数据，说不清这3类学生各自占多少。
就业焦虑也已经进了校园，今年5月昆杜毕业季的座谈会上，学生就表达了对工作和职业发展的焦虑。徐文浩用自己公司算了笔账，带一个新人头6个月基本不产生生产力，把这6个月拿去和 AI 沟通，能完成以往要2-3年才干得完的活，而新人可能1年后就走。他还引了一组美国科技行业的统计，22到25岁的工作机会减少了25%，而40岁以上增加了18%。周易素补充说，不管 AI 是不是真的造成了失业，当所有人都认为它是原因，它就已经变成一个社会事实。
周用社会学术语解释了背后的机制，新手变熟手靠的是一种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正经干活从边缘的简单任务开始，必须亲手参与，就像不可能看20台手术就会做手术。可一旦可验证的数字化工作流被 AI 整段替代，年轻工程师向上流动的梯子就被抽掉了。他2周前给学生写过长邮件，说以前做了就等于受了教育，现在做了可能完全不过脑。他甚至还设想过，他和自己的 agent， 学生和他的 agent， 4个人拉一个群做师徒制，但他自己也没回答，学生的技能到底从哪儿练。
高校其实已经在悄悄改考核方式，提高具身性的权重，增加临床的和真人打交道的机会。从交论文转向当场检验和口试，从面向结果转向面向过程，让学生去看，去检验机器写出来的东西。周的管理工作之一，就是把各课堂老师自发的尝试收集起来，向不同学科推广。问到孩子该学什么，他认为具体内容和形式已经分开了。大学里学的具体内容常常被忘记，留下的是面对问题时的姿态和立场。他用3个词概括：好奇心 engagement， 还有可迁移性。哪怕所学在大人看来是死胡同，比如下围棋，过程本身也有意义。而 taste 不是凭空来的，可迁移性反而很强。
他自己用 agent 的工作流也很有意思，只给 agent 一个很笼统的想法，他干了整整10个小时，整理出一套完整的数据库，积压多年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一个月就填完了。他说自己天天都想干科研，但边界也很清楚， AI 做劳动密集型工作极强，而做理论与数据结合的工作则比较大众化，体感像名校的博士生。社会科学没有希尔伯特问题，没有可验证的知识层级，所以 AI 口吐莲花吐出来的东西到底好不好，你找不到三个人给你一致的答案。
最后落到一个更大的命题，当所有知识工作都被线上记录， AI 理论上可以精确评判每个人的绩效，那到底是福柯说的环形监狱，还是物质极大丰富的乌托邦？徐文浩觉得 Google 模型上翻盘很难，新钱变老钱，但商业上未必失败。他认为下一波爆发点会是 Universal Agent， 越来越多的 Agent 出现在云端的连接设备上，智能硬件将迎来大爆发。
说到 AI 带来的新职业，最近有个词特别火， FDE， 全称是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它最早由 Palantir 提出，中文有前沿、前线、前端几种译法。节目里讨论下来，共识偏向前线部署工程师，重点在前线。它既不是传统的驻场，也不只是售前或外包，而是把 AI 能力带进真实的业务流程，理解客户需求，判断模型边界，搭建可运行的工作流，再把一线的经验反哺回产品。
热度是有数字支撑的，从2025年4月到2026年4月， FDE 相关岗位从643个涨到5330个，一年增长了大概7倍。今年5月，OpenAI 成立了一家专门把 FDE 派进企业的部署公司。6月底，有一家叫 WWE 的公司宣布拿出10亿美元成立独立 FDE 组织，计划让数千名工程师进入客户现场。 Google Cloud 也在全球招募生成式 FDE， OpenAI、 Anthropic、 AWS 都被列为争抢 FDE 的公司。
为什么今年会爆发？一个观察是，去年 AI 从聊天模式变成了 agent 模式，企业级市场真的开始干活了， FDE 也就从科技叙事变成了真实生产力，招聘要求变得具体，大型工程部署经验的比重甚至超过了理解 AI 本身。另一层解释是，通用大模型在垂类数据高度密集的企业场景里没有手和脚，但垂类客户仍有巨大价值，所以 OpenAI、 Anthropic 愿意组联合体去攻克FDE， 就是通用智能在组织内落地的重要抓手。
还有一个判断，模型本身的壁垒没那么强，切换模型的区别不大，真正进入组织需要的是一整套最佳实践。上一代 SaaS 卖的是一套实践方法，这一代嵌入更深，定制化更强，稀缺的是尽快进现场，抢先去发现并定义实践。具体到实践，有一家公司去年第三季度就组建了 FDE 团队，过去一个中大型项目交付团队至少10人起步，而 AI 原生的 FDE 模式下，典型客户只需要1到2名 FDE 就能完成整个生命周期的交付，数量压缩了一个量级。
还有一家10几人的平台型公司，全员包括 CEO 都做 FDE， 已经用一套 AI FDE 系统承担了大部分实施构建，人负责调配、沟通和解决边缘情况。有个观点很关键，好的 FDE 必须把项目经验产品化的回流，而不是只做一次性交付。而且如果不是 AI 原生的 FDE， 按中国弊端的生态，很可能会直接退化成传统的定制化开发或交付模式。
争议当然也有， FDE 到底是 AI 公司的新护城河还是临时补丁，能不能规模化，还是会把 AI 公司拖回项目制，普通工程师转型，这是门票还是陷阱？薪资方面，国内 FDE 月薪大多在2万到5万，顶尖能到8万。硅谷把 FDE 当迷你 CTO 招，但薪水未必匹配。有意思的是， FDE 最被看重的并不是 AI 能力，而是经验和学习能力，年资更高的人反而可能更适合。节目最后的判断是，被低估的从来不是 AI 的效率，而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7月27日，月之暗面正式发布了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从7月16日 API 上线以来， K3 在多项测试里已经展现出接近前沿模型的能力，成了硅谷讨论开放模型的一个重要案例。节目里两位嘉宾，一位是前 Hugging Face 亚太开源生态的负责人王铁镇，一位是 Tiny Fish 联合创始人 Keith Jai， 分别从开源生态和企业视角来聊这一波中国开放模型的影响。
王铁镇认为 K3 的发布有很长时间的铺垫，从2025年初的 DeepSeek 时刻到 GLM 再到 K3， 过去一年开源模型按季度更新，闭源模型按月更新，性能分化极大，但 GLM 5.2 已经完全取代了 Opus 4.8 的部分功能， K3 基本追上了 Fable， 某些场景甚至更好，而且 K3 和 Fable 实际可用的时间只隔了大约15天，所以他个人倾向于认为 K3 没有去蒸馏 Fable。
Keith Jai 的观察是，企业转向中国模型始于编码场景，从 Anthropic 去年9月前后大规模推动开始， Token 消耗激增，一家50多人的公司每月消费约6位数美元的 token， 转向几乎就在一个月内发生。质朴的定价让很多人意识到模型可以很便宜，而 K3 正好在这个焦虑的时点又推了一把。除了成本，所有权风险也是考量。美国商务部一旦禁用某个模型，已有的部署会一夜之间失效。有意思的是，艾森哲内部调研显示，员工用模型做的最多的事是生成 PDF。
为什么中国模型更便宜？有几点解释。闭源 API 的价格里包含了模型的溢价，而开源的推理服务只收硬件和推理服务费。中国开源模型专注在 scaling efficiency， 也就是规模效率上。K3 比 K2 大了1倍多，但同等的规模效率扩大了2倍半。而这类线性注意力技术主要由华人研究者主导。另外，网传 Fable 的模型本体有8到10T 的参数， K3 不到 3T 却能接近同样的效果，这背后就是效率的差距。
绕不开的是蒸馏的争议。 Anthropic 今年2月对 DeepSeek、 月之暗面、 Minimax 三家公司提出指控，美国政府也介入了是否要限制中国开源模型的讨论。王铁镇解释，纯技术上的蒸馏其实是个中性词，指的是用小模型去学习大模型输出的概率分布，而闭源模型不暴露这些内部信息，开源模型很难从闭源模型做蒸馏。反过来，闭源蒸馏开源却很容易。 DeepSeek R1 当年就公开支持所有人蒸馏并发布了数据集，所以被指控的所谓蒸馏更多是指用闭源输出文本去学习，涉及的是版权争议。至于模型自称身份混乱，那更多是数据污染的问题。
Keith Jai 认为这些指控未必来自技术圈，可能有商业目的，而闭源厂商曾关闭数万个被质疑蒸馏的账号，这本质上说明他们在看所有用户数据。生态与政策面上，包括英伟达在内的数十家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了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支持开放权重模型。这里还要说清一个概念， K3 官方自称的是开放模型，用的是他自己的许可协议，并不是标准的完全开放的开源许可，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开放权重，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开源。未来这个问题会持续追问，接近前沿的模型到底该不该开放权重，开放与封闭谁更容易被滥用。后续的信号是 Minimax 和千问预计会发布2到3T 的模型，质朴也可能会有动作。好，今天聊得挺尽兴的，从无人车到精神分裂症，从糖水到诺兰，真是哪壶都开了。
是啊，跨越的领域特别多，但每一段都有让人想往下听的东西。感谢大家今天陪我们坐这一桌，
我们下期再见。饭要好好吃，觉要好好睡，生活也要好好过。拜拜。